那刚刚啊，上一堂课提到的这十一项啊，在阿毗达摩呢，称这十一个这五组呢为十一项观察啊，就过去、未来、现在、内外、粗细、好丑，或者是胜略，还有远近，这个是五组啊，是修。如果是按照清净道论的修法呢，就是包括现在的泡奥禅师系统的修法呢，他们在观察五蕴的时候呢，这十一个都要观呢，这十一个十一项都是要观，就是在 Vipassana 的时候 Vipassana 观的时候呢，都要观察的，就是我们要观察过去的色。所以过去的色呢，我有刚刚有跟大家说，如果比较短的，就是比如说我们的上一堂课啊，这种就是比较靠近我们的过去的色，那比较远的就是明天啊，昨天啊，那更远的就是上个礼拜或者是我刚诞生的时候的色。那也许大家说，那我怎么能够想到那么时间那么久的呢？有禅定就可以。哎，如果按照泡奥系统、泡奥禅师的这种教导，你有禅定，你就有足够的专注力，可以追索到你这个妈妈生你的时候的事，甚至于过去式哦，他们都说你有禅定力可以追索到过去式。所以这个过去的色呢，虽然是已经过去了，但是它会深刻的影响我们啊。所以你看我们的亲人啊，如果过世啊，过去的这一种影像呢，还会影响我们现在啊。所以啊，我们不要认为说，哎，过去好像都已生已灭啊，但是为什么还会佛陀还说有呢？就是因为它有影响力啊。好，那这五组呢，导师呢，因顺导师在《广五蕴论讲记》呢，把它分成四项啊，就是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哈。就以前呢，我们的补充讲义上学期的第十三页哈，我有引给大家。你回去的时候呢，再查看的资料啊，查看那边的资料，就《广五蕴论讲记》在279页呢，这十一个啊，这五组呢，因顺导师把它分类为四种啊。第一个就是相续，就是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三世呢，导师说这三个就是可以是一类啊，就是相续，时间的相续。第二呢，就是品类，品类啊，就是第二，就内跟外，内跟外就是品类，属于品类啊，内跟外，就是内就是指它有两种解释，一种就是自己的五蕴，外就是外在的五蕴。我不要执着自己的五蕴，但是我也不要执着外在的五蕴，所以它要观内外。那另外一种就是内，就是我们的血液啊、器官啊，那个内；外呢，就是我们的表象。所以它内跟外有两种解释啊，有好多种解释。那粗跟细是属于去处，哎，就是五趣的趣，就是兴趣的趣啊，去处啊。那粗细跟好丑是去处。去处，去处的意思就是你生在哪一去，我们的色就是粗的。比如说我们生在欲界，我们的色法就是粗的。天人啊，欲界天或者是色界天，他们的色就是比较细的色，所以它就有分粗细啊。好丑也是这样啊，就胜略啊，也是这样分。那这个是属于去处。那最后 一组呢，导师把它就是远近呢，把它分别为差别啊，远跟近啊，就是差别。所以这四类呢，是导师在《广五蕴论讲记》279页的分类啊。那这个是导师在那里的解释啊。好，那这十一项呢，我们之前有讲过了哈，所以在这里就不多说了。那下一段呢，导师在补充讲义这边呢提到说，古代的阿毗达摩啊，法集论呢，它的论母就是三门啊，内外略胜还有三世， 斯利佛阿比谈论呢就是四门啊，那品类族论是三门啊，所以划线的地方提到说阿毗达摩的论法可以追溯到佛陀的时代，这是 一个明显的例子。导师这句话要讲什么呢？就是阿毗达摩是属于佛灭后论师造的一些论嘛，对不对？阿毗达摩，那这一些阿毗达摩呢，他们不是个人独创的，不是论师们自己创的，他们的这些分类法都是追溯于佛陀时代佛说的方法来的，他的意思主要要代表这样啊。那最后一段呢就是重点啊，导师说，我以为众于三世有的一切有说啊，根源于佛法的实践性，这句话是太重要了。就是我们谈三世有呢，是对于我们修行的实践呢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导师举了两个例子，第一个就是佛告弟子，以观经观当观，以断经断当断啊，这个就是三世分别的文句，阿含经是常见的。已断的啊，还有呢，现在要断，还有当断啊，就是未来啊，这个是阿含经常见。第二个例子呢，就是四正勤，对于不善的法啊，未生令不生，这个就是未来世；已生要令它断，这个、就是过去。善的呢，相反，未生的令它升起。已生的令他增广、啊、所以未生就是未来，已生就是过去，那这个就是三世、啊、就是四正勤。那佛陀开示的修持法、啊、不管是厌断修观，不如后代人师直提当下而勉励于三世的。所以导师说啊，我们现在有很多新就是比较新的一种修行方法呢，都只是教导我们说我们要重视当下啊。那这个当下呢，它不是否认过去跟未来哦，否则的话呢，你是跟佛的教法是不相合的啊。所以导师说啊，不能只有谈当下，还要呢勉励于三世，过去现在未来啊。那至于谈到这个四正勤啊，我觉得这个三世观是蛮特别的啊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。第一个是不善，不善导师讲什么啊？未生还是已生？第一个是未生啊，未生的要让他什么令不生，对不对？未生令不生，那这个是未来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未来。那已生，已生令断，那这个是过去啊，这是过去。好，那善的呢，也是未生啊。OK， 未生令生。这个是未来，那已生令增长，那这个是过去。导师用四正勤来谈三世、哦、是挺有意思的。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一期生命里面、啊、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是现实的生命、啊、我们是现实的生命，这个是现在、啊、就是我们的当下，我们说当下了、啊、那这一个当下其实它是由过去而来的嘛、啊、由过去而来。所以我们在修四正勤的时候呢，我们经常要思维就是过去的，这个是过去嘛、啊、这里是过去，这是未来，那这个是现在。那虽然我们是只有谈到是善法跟恶法，但是我们呢也要观察，就是 我们学佛之后啊，现在当下的这个身心呢，我们对于这个恶法啊，未生的呢，未生的未来的哈，要让它不生，已生的要让它断除，这个才是我们现实当下要用功的一种方式。那对于善法呢，未生的要让它生，已生的要让它增长啊。所以对于不管是善跟恶呢，我们两方面呢都是要观察的啊。过去也是有两个，对不对？善还有恶，对不对？我们都要观察啊。未来呢也是善还有恶，我们都是要观察。所以你看在导师举这个例子给我们看呢，其实因为这个善跟恶呢，对于我们这个当下是有决定性的一种力量啊。我们当下是可以决定的，我们是要让 善增长还是让恶增长，我们当下是可以做决定的。我举这个经文给大家看哈，我们直接看杂含经的经文，因为经文有这一类的真实的例子啊，佛说的。我们看书本526页 OK， 它这一个重点呢，这一部经的重点是佛说于内法中，大家把内法圈起来啊。这个内法呢啊，佛陀说啊，我不见一法未生恶，不善法令生，就是未生恶令生，已生恶令增广啊。我不见一法啊，就是有一个有一种内法啊，它会让我们未生恶令生，已生恶令增广，未生善令不生，已生善令退失，就是什么呢？不正思维，就是不如理作意。不如理作意呢，会导致我们呢恶法生了还会增长啊，未生的善不生，已生的善退失，这个就是不如理思维。那反过来，你有正思维的话，你看最后两行，能令未生恶不生，已生恶令断，未生善令生，已生善令增广，正思维。那正思维就是如理作意，所以这个是内法啊。佛说是正勤呢，是内法啊。所以我们这个当下呢，我们当下哈，要用功的就是如理作意。从内法来说，我们不断不断的要让自己保持在如理思维、如理作意的这个情况下，那我们就可以让善法不断的成长，恶法然后让它慢慢的消失。那除了内心的如理作意呢，我们看下一经，大家看书本下一页527，佛说外法，有看到吗？哎，除了我们自己学佛的人本身要保持如理思维以外呢，外法也是对我们有决定性的重要哦。外法是什么呢？这个外法是什么？六处六界，你都没有看这个经文，你往下看吗？我不见一法未生恶令生，已生恶令增广，未生善令不生，已生善令退失。外法是指什么呢？恶之事，恶伴党，就是损友啊，损友，现在讲的损友啊。所以你看哦，如果你按照这两部经来看的话，就是我们如果按照黑板这个导师所说的哈，四正勤是谈过去跟未来的话，我们现在的这个当下的五蕴身心，我们要经常观察我们内法的如理思维，还有外法的善知识，我们要用这两种内外的法来帮助我们善法增长，要用两种内外来帮助我们啊！你不能只有靠内的，也要靠外，然后你不能只有靠外，你也要靠内，内外都要依靠啊。所以呢，你看我们呢， 我们有这个因缘啊，大家每个礼拜五来上阿含经啊，大家在这里认识之后呢，就是成为同参道友。那我们呢，有时候呢有一些世俗的事情啊，阻碍我们不想来的话，那我们呢就要去啊，就去多给这些学员多鼓励他们啊，就是我们要作为众生的善知识。我们刚学佛的时候呢，我们是希望亲近善知识，对不对？但是当我们学久了之后呢，特别是如果是我们在一家人里面，只有你一个人学佛的话，我们学佛久之后，你要倒过来要作为众生的善知识，你不要带着别人懈怠呢，你带着别人懈怠就是众生的恶知识。所以我们呢，刚开始学佛的时候，我们要亲近善知识，因为我们内心里面还没有正法，对不对？但是当我们学久了之后呢，我们去到哪里都要作为众生的善知识，要让众生善法增长，恶法减退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啊，我们修行人啊，有时候呢，换一个角色的话，你会比较懂得用功啊。因为你如果说不这样思维的话呢，我们还是去到每一个地方呢，都是那一种依赖心还是很重。所以你看我们来了，比如说我们来慧热讲堂，我听我们的住持说，因为我们礼拜天有活动嘛啊，所以呢待会呢就是结束之后呢，我们课程结束之后啊，就希望多一些人留下来打扫啊，帮忙打扫啊。那所以大家如果你不赶着回去的话，就在这里吃便当帮忙打扫。那这一种因缘呢，是我们自己要去把握的，我们自己要去把握啊。因为我觉得说有一些人说啊，反正都有一些师姐师兄留下来的，不少我一个嘛。你看如果每一个人都想这样想的话，那几个师兄师姐每一次都是他们在辛苦了，你知道吗啊。所以我们不能这样想，如果刚好自己有空，我们就留下来帮忙啊。那这个是一种让自己呢在这一些付出就是劳动当中啊，自己去培养自己的耐力，自己的耐心啊，或者是去培养自己的福德善业啊。如果我们不自己去争取因缘的话，有时候呢只有听闻佛法呢，其实我觉得我们转换我们的业力是很有限的，我们没有什么力量主导就是控制我们不要去造恶业，我们很难有这样的强大的力量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靠同心善知识，或者是一些道场的善缘啊，外护的善知识，然后加上呢有这个内在的如理思维，我们才可以不断的在这个三世的业果当中不断的增上啊。那否则的话呢，我们是退步的会比进步的来得快啊。所以大家有听过吗？我们要减肥啊，半年都不一定有效啊，但是要增胖的话呢，可能两三天就可以增胖了。这个就是善跟恶，就是有这样的差别哈。嗯，好，那我们来继续看啊下一部经咯，对不对？八十经啊，第八十经。其实这个三世的这一部经啊，啊，我们要发挥的话，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讲的，但是我想我们先看下一经了哈，不然一个礼拜只有上到一经的话，太夸张了。嗯，我们来看书本啊，88页的第80经《法印经》。这部经呢非常有名的一部经，非常非常有名，就是三法印啊。但是这部经所讲的法印呢，它不是指三法印，它是三三昧。他是三三昧啊。好，我们来看这部经，佛在舍卫国也是起源说的啊。他说，佛陀说啊， 当说圣法印即见清净。在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，确实他把它分成两个名词，一个是圣法印，一个是见清净啊。圣法印，一个是见清净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下面的内容。这边课本上的这个内容啊，你很难看得到它的次第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待会呢要借助英孙导师的解释啊。那第一段呢，主要是提到第三行，若有比丘作是说，我以空三昧未有所得，而起无相无所有离慢之见，莫作是说，有看到吗 ？OK， 那第一段呢，主要要谈到的就是说，如果你没有得到空三昧，你说你能够升起无相无所有三昧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无有是处啊。这是第一段，你可以标一个一啊。第一段，再来我们。再看这个第三段，佛告比丘这一段啊，若比丘于空闲处下树下坐，善观色无常磨灭离欲法这一段啊。那如果我们能够观察五蕴无常磨灭的话，那五蕴是无常变异，那这个就是空啊。下一页有看到吗？啊，这个就是空第二行啊，这个，所以观察五蕴的无常不牢固变异，这个是空三昧。那角注呢，这里呢，大家看书本的角注一呢，他提到说空语义不详，有看到吗？其实不是语义不详，是因为他在别的经文有解释，就是杂含五六七经，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哈。杂含五六七经就是谈到四种三昧那一部经，它就有定义空三昧的定义。空三昧呢，就是世间空，如实观察常住不变异，非我非我所，这个就是空三昧。基本上呢，跟这里的空三昧的定义是一样啊，就是谈无我无我所，观察五蕴无我无我所啊，这是空三昧。那无相三昧是什么呢？就是六境色声香味触法的相断除，这个就是无相。那无所有呢，就是贪嗔痴三毒的相断除，就无所有。那即使我们有修这三三昧啊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断除执着的话，那它还是没有达到离慢之见清净。那这个就是第二段经文的大意。第三段经文的大意就是往下啊，如果在修学这三种三昧的时候呢，观察我所不可得，那从这个六识啊，见闻嗅尝触识啊，从这些因缘当中，你不产生执着的话，那就能够得到解脱啊。那这个就是第三段的修法，它叫做圣法印自见清净。那书本大概是这三大类啊。那我们来看英孙导师的解释会比较详细啊。我们看补充讲义。补充讲义103这边最下面经文大意找到吗？ OK， 得到空才能升起无相无所有离慢之见。他离慢之见他写在一起，其实如果按照瑜伽师地论呢，它是分成两个，一个是离慢，一个是之见。好，但是呢，空三昧无相无所有，仍不能够离慢尚须之见清净。在六识啊，眼、见、耳闻等等 观察无常有为缘起诸法印，才能够破除我所执，才能离慢自见清净。这个是经文大意了哈，我们看应顺导师详细的解释，大家就会比较清楚。好，我们看104啊，104。补充讲义104页，这边出现就是《杂含经》最后面的地方，有出现这一串语词：无常有为缘起幻灭离欲断之法。瑜伽师地论的翻译呢，稍微有一点不同哈。瑜伽师地论在注解这里的时候呢，他把它分成八种相，就是下面的引文卷87这一段引文。我直接来解释这一段引文哈，大家听清楚哈。那由八种相能片了之，除诸过患，当知是为极善清净，离增上慢，无我真智啊，就是知见清净，还有呢，他能够断除慢，得到无我的真正的智慧。所以这八种相呢，瑜伽师地论是注解杂含经的关键词啊。第一个就是无常，无常的话，他在这里的解释是说，以灭坏故，灭坏法故，就是已经灭了，已经灭去了啊，所以叫做无常，无有常性啊。第二，有为，有为呢，它的意思是解释为业跟烦恼，业力跟烦恼。就是本行所作啊，本行所作，一般阿含经所讲的本行所作，就是有为，有为啊，就烦恼跟业力。那第三，施所造啊，就是一般阿含经所讲的本所施愿啊，就是过去的愿力所集成。因为我们还有后有爱嘛，所以一般凡夫呢，都会有过去的愿力推动我们有今生。第四呢，我们有自种子，还有现在的种种外缘所集成啊，我们的五蕴身心。所以说，我们的五蕴身心是缘生法，这个就是生。第五，什么是净法呢？就是未来世衰老的法，叫净法。所以这个净呢，不是没有的意思，这个净只是说已经衰老了，就是老的意思，还没有到，但是我们一定会老。第六，末呢，就是死末法，死。所以你看未来世它有两个，一个就是老，一个就是死，还没有到的，还没有到。那第七个呢，破坏法，就是为老死来为疾病等种种灾痕所必恼，叫做破坏法。所以破坏法就是病。所以呢，我自己读下来哈，四五六七刚好就是生老死病，四五六七啊，四五六七，你在旁边写哈，生老死病，四五六七。生老死病，我们五蕴有疾病啊，是不是一种破坏法？是。所以我最近看到这个中风的长者啊，很多感触啊，真的，他一中风，那个破坏性实在是难以想象，破坏我们的身心啊，那一种神经啊，细胞啊，是不可小看啊。所以平常我们啊，要多注意自己的饮食啊。我们有70%，我们身心的健康是决定在饮食的，大家知道吗？70%，所以说祸从什么口入，真的啊，70%哦，就是我看最近的那个健康的书哦，他写。70%的我们目前五蕴身心的健康状况是靠饮食影响的70%，你看多大。所以有一些人说啊，我不执着啊，别人给我都吃啊，对啊， 对啊，你不执着啊，但是你老的时候呢，要别人照顾啊。你看到底是执着还是不执着，我不知道啦。啊，你不执着啊，但是让后面的人苦啊。我觉得这样子叫做有智慧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虽然是我们不要贪着饮食，但是你也不要没有智慧的吃嘛。你没有智慧的吃，造成后来的人要照顾你，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宁可不要这样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自己去照顾别人啊，多辛苦啊。所以反过来想，别人要照顾我们也是很辛苦的。最好的一种办法就是你照顾好自己，不要让自己身体败坏，就大家都好，这个才是智慧啊。现在有一种饮食观啊，大家知道吗？现在健康的饮食观呢，佛陀啊，显示佛陀的智慧是了不起。有一种减肥法叫做168，你有听过吗？他就是你要隔了15-16个小时不能进食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个就是过午不食啊。你算一下时间啊，12点一直到隔天的凌晨6点吃早餐，是不是15个小时？你看佛陀的过午不食是多么有智慧啊！我跟你讲啊，21世纪到现在，你看啊，这证明佛陀的智慧是了不起啊。所以我现在呢，我现在过午不食嘛，所以我都觉得哇，原来我是啊智慧的选择。真的，因为我们的身心哈，你让它15个小时不进食哈，它有充分的时间修复你里面的很多东西啊。所以呢，你大家有没有看到我有稍微消瘦一点啊？在现场你可能没有什么发现，你在看直播的哈，因为那个摄像头就是光线啊，就有人问我师傅你瘦了很多啊，其实也没有瘦很多啦。就是我回到我当学生的体重，现在我在福岩当学生的体重，因为我已经来台湾26年啦，所以你看我当学生是多少年前的事啊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啊。因为我后来我也发现，我们身体如果说不把它就是正常的让它这样子慢慢的老去啊，那让这么多身体的苦啊疾病呢，其实不是只有自己苦而已，吃药是很苦的，对不对？体检也很苦，做种种检查也很苦，但是最苦的还是身边的人啊。所以我觉得呢，我们还是要照顾好自己。因为我特别有感触，就是因为我自己有做过手术嘛，我有别人照顾过我。当我从医院离开回到精舍的时候呢，因为我还是不能够自己活动，所以我需要有一个看护。那我在床上呢，因为我已经有体验到很多那种没有尊严的生活了，所以呢，我刚开始的时候不能接受，但是后来我已经麻木了。那所以呢，我其实是要排尿呢要在尿罐里面啊，尿壶啊，这叫尿壶哈。因为我没有办法起来嘛，我还没有办法走动嘛，所以我晚上呢都是要有那个瓶子放在我旁边。那我那个看护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当时呢我没有想到可以多买几个，你知道吗？结果呢就是满了一个呢他就要去倒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他跟我开一个玩笑，他说师父，我都呢半夜起来呢在偷尿去帮你倒啊，就是人家说人家是偷钱的，他半夜起来是偷尿。因为他不能吵醒我嘛，我是他的老板。他不能吵醒我，所以他要慢慢慢慢把我身边的这个排出来的不净物呢拿去厕所倒，然后再放回来。后来隔了一段时间我在想到说，哎呀，我买3-4个空的放在旁边就好嘛，他就不用半夜起来倒嘛啊。所以这个也是经验，因为没有经验嘛，所以呢我现在呢已经有体验到啊，我 七八十岁可能会用到的东西，我现在已经体验过，所以那个没有什么奇怪啊。哦，我是有时候想想也是好的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没有去体验过，你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啊，那个有什么，对不对？其实你老的时候呢，我们活动不方便啊，其实真的是你要去适应了。你不去适应的话，你只会在那里升起烦恼是没有用啊。所以呢，这个色身啊，你看卢志礼所讲的，我们病来的时候呢，真的是灾痕啊。你看他这里的形容词是灾痕啊，所必恼啊，这个破坏法是不得了的哈。好，第八个呢，就是离欲法，还有灭法啊。这个是限量能离欲，就是以我们的现实经验呢、啊，能够离欲，断除种种的烦恼。这个就是离欲跟灭法。下面两句话呢是很重要的哦，大家留意一下哈。当知此中除了第八个离欲法，还有灭法，其余的相有所余相，就其余的是第几个到第几个？一到七，好，你自己写一下哈。余相就是一到七，略观三世所有过患相，所以一到七是观过患，一到七是观过患相。有所除相，就除了那一个是第几个相？第八个，对，你自己写啊、哦。有所除相就第八个，观彼出离。所以一般我们说未患离，过患的话就是一到七，无常有为思所造，缘生静默破坏法。七个是观察过患，第八个离欲还有灭法是观出离。出离的话就是已经是结果了，就是他能够离欲了。若由如是过患出离，骗之彼是，名为善骗之。这个是呢，其实就是我们的这种认识作用啦、啊。你就在我们的认识当中呢，不会产生任何的问题。这个呢，其实跟我之前呢、啊、给大家一份资料哈、哦，巴利文的资料呢，把这个离欲啊，把它分成两类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带这个补充讲义167补充讲义，大家有带来吗？这一页167页，就是上面的这个补充资料20页，这个 Viraga 啊，就是那时候呢我参考这个庄博慧老师的角注呢，这个巴利文的分析呢，他说啊，这个 Viraga 有两种，一种是消逝啊，就是无常的意义，另外一种离贪呢，就是涅槃的同义词，有没有？啊，上次我有跟大家讲嘛，哈。但是呢，在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哈、哦，跟巴利的角度呢，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不一样。如果你按照这个我们167页这个补充资料来看的话，哈。那你看第一笔资料啊，第一笔资料就杂含260经，它出现的经文就是无常灭，对不对啊？本行所作，本所施愿，这个那相对应相应部的呢，就是无常有为缘生净法善法离贪，或者是退法啊，退去法。那这一群名相呢，其实就是我们104页瑜伽师地论解释的这八种相，大家有看到吗？它就是能够对应瑜伽师地论卷87的八相，很一样的，对不对？非常一样。那如果是这样接近的话呢，那瑜伽师地论解释这个第八种相啊，离欲法、啊、就是离贪啊，它是出离耶，它不是过患的，过患才是无常嘛，对不对？出离的话是涅槃的译名，出离是涅槃的译名，这样看到吗？好，那个巴利这个大家先放在一边哈，我们看回104页的 讲义啊，104页的讲义，脚注31，这边也看得到有一点不一样哈。脚注31，瑜伽师地论卷83，有吗？
有。
OK， 你刚才也就是解释哦，无常、有为、造作、缘生、净法、末法、离欲法、灭法。对不对？他也是解释这些语词。你大家看那个卷83哈，脚注31，瑜伽师地论卷83的第三行后面，离欲法，你看它的定义是什么呢？过患相应。哎，跟上面卷87的定义有一点不一样哦。上面卷87的定义呢，第八个是出离哦，有没有发现？卷87就是我们上面的本文呢，卷87呢，这个离欲法在这个文脉下呢，他说是出离。出离呢其实就是解脱啦，就是涅槃的译名啊。但是在卷83，脚注31，他的离欲呢是过患。观察过患呢，就是观察无常，所以两卷的定义好像有一点不一样。所以我觉得啦哈，如果按照瑜伽师地论的解释来看的话，那巴利的解释呢是比较偏倾向于卷83的定义，有吗？啊，比较倾向于瑜伽师地论卷83的定义。那瑜伽师地论卷87的定义呢？就是比较是巴利的那个涅槃的译名，比较像是那一个啊 ，viraga 解脱的那个境界啊。所以即使是我们瑜伽师地论呢，它也有两种可能啊。嗯，好，那这个就是补充这个 viraga 的意思给大家参考哈。OK， 再来我们看空知探究导师对于杂含80经的分类哈，解释。那第一段经文 ，OK， 以空三昧为先导啊，大家看补充讲义105页。那这一份科判呢，是我们后观法师的空知探究的讲义，我把它贴出来的啊。这个科判是院长他整理的啦哈。首先是我们杂含经的经文啊，就是刚刚我讲过的，世尊告诸比丘，当说圣法印即见清净，有没有 ？OK， 第二行是我与空三昧未有所得，而起无相无所有离慢之见，莫作是说啊。为什么呢？若于空未得者。你如果于空三昧还没有证得的话，你说你能够修到无相无所有离慢之见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无有是处，无有是处。那也许大家会问说，这个相反的下一段哦，他就提到说，那怎么样才是思有是处呢？那才是真正的正确呢？相反的，佛陀说，若有比丘如是说啊，我得空三昧，能起无相无所有离慢之见者，师有是处，此则善说，这个才是正确的。那导师的白话解释呢，就是在下一段哈，能修得空三昧，才能进修无相无所有三昧。如果没有修得空三昧，那后面的两个就不能修了，所以空三昧有基础的先导的地位啊，是基础的先导的地位。这不是说空三昧是更高深的，而是说如果没有空三昧啊，空就是无我无我所的正见，是不可能有无相无所有的正确的三昧。 那即使有类似的修验也是不能究竟的。空三昧呢，它的关键词就是无我无我所，所以先有空三昧才能修其他的三昧。导师说啊，他要表达的含义就是先建立无我的正见，才可以修三三昧。如果你没有空三昧，没有无我无我所的正见，你修其他的三昧都不是正确的三昧。这样可以吗？ OK， 好。那第二段经文呢，就是我们刚刚也稍微看过的啊，就是观察五蕴无常磨灭离欲法啊，无常磨灭离欲法，这个是观察五蕴哦，所以它就是空三昧。大家在旁边写一下五蕴，这一段呢是观察五蕴的。好，下一段观察色声香味触法，就是六境的相要断除，这个是无相三昧。无所有三昧呢是三毒的相，贪嗔痴相断除，这个就无所有三昧。 OK， 五蕴六境跟三毒。好，我们看下面导师的解释啊。不能离慢之境的清净的三种三昧是有漏的三昧，就到这里为止，它还是不能离慢之见，就是它还是有漏的三昧，它是一个过程，还是需要的啊。好，我们看下面的解释。空三昧是什么呢？观察五蕴的无常磨灭离欲法。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，观诸行无常性忍，由世间智与无我性发生圣解，心向于清净解脱。观察诸行，这个诸行呢有为法，就是五蕴。观察五蕴的无常性啊，我们对于五蕴的无常性，这个忍啊，我把它解释为忍可或者是认可啊，确认。我们要知道五蕴诸行的无常性，这个还是属于世间的智慧，有漏的智。因为为什么呢？你只是知道五蕴是无常的啊，它是一种啊无或者是他也要知道他是无我的，所以他是建立一种有漏的无我之见啊，有漏的无我之见啊。那圣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深信深刻不再有疑惑的理解，深刻而不再有疑惑的理解就是圣解，直到诸行五蕴是无常无我性。那无相呢，就是六境，六境相断啊，色声香味触法。好，我们看下一页啊，106页。断是什么呢？啊，他说大毗婆沙论说啊，法印经提到六境相而舍诸相，就是无相定啊，就无相三昧。观彼境界相而舍有情相。六境呢，他说观察六境呢能够舍有情相，这个是部派论师说的啦啊，就是有情相就是男女等相，男女等相。瑜伽师地论也是这样解啊，他说眼所视色乃至意所色视法，那这个就是我所相不现行，就名为断，就六根六境啊，就是我所相啊。这是论师的见解，是舍有情相啊，男女等相。不过如果按照导师啊，导师说如果按照经文来看的话，无相三昧它比较像是六境相断啊，与一切相不作异，就名为无相三昧。这个一切相呢，就是我们现实的身心，现实的身心，眼耳鼻舌身意对应的色声香味触法的相，不要产生执着，这个就是六境相断。六境相断啊， 这个是无相三昧啊。所以导师的解释感觉上了哈，感觉上是比较吻合瑜伽师地论的解释，对不对？啊，瑜伽师地论的解释。那无所有三昧呢，就是离开贪嗔痴，不起现行，就名为断。好，小结的地方，这三种三昧呢，都还没有离慢，也还没有知见清净。慢呢，就是增上慢、出我慢啊，就是自以为能修能证，觉得自己胜过别人的慢心啊。这个还是有漏的三昧第二段。那到了第三段经文呢，这个才是解脱的三昧啊。那这一段文很重要啊，啊，待会我们休息一下，我再来把八十经讲完哈，我们再看企业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